欢迎收听
《戏骨一千零一夜》，
我是 Rachel，
我是田宁，
我是明艳。
Hello， 大家好。
Hi。
Hello。
我们呢，好久没有三个人录音了。我们第四季第五集呢，要回归到访问我们的高博士，就是他最近毕业，然后要问一些他的心得。然后其实这个主题呢，一开始是有一个听众们跟在 Instagram。特别有说想要听这样的分享，那我们就马上手刀就是制作了这一集。那但在我们访问高博士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来问一下 Rachel， 就是呢，针对 Twitter 要被 Elon Musk 收购的这件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你周遭听到身边的人，他们同事啊，他们有在说什么想法吗？他们是比较持正面的态度还是负面的态度嘞？
这个 podcast 变得很像很科技的导向了。我觉得大家就也被搞得很烦吧，就是从一开始他说要收，然后到后来因为他自己 股票下跌嘛，然后又变得好像又有点不想收，然后一直拿一些就是有的没的事想要来就是让这个收购案就是不成立这样，然后反正就大家 都搞得很烦。
嗯，
然后那至于想不想要被收购，我看大部分是不太想的，因为觉得他会把文化搞得很差。因为我觉得 Twitter 文化还是不错的，只是就听说嘛 Elon Musk 在带领这个 Tesla， 然后他们的文化是怎么样，就会觉得很不适应，然后很不想待下去吧。
那你不喜欢的点是你对特斯拉工作环境你跟哪一点比较不适合你？
我也是哦，你说特斯拉哪一点，我也是很怕就是他把一些福利都收走，像我们有不错的 wellness reimbursement 啊，然后工作时间很弹性， remote work 也很弹性，然后有很好吃的午餐，那些都是我们的就是还不错的福利，然后就很怕他就是把它收走这样子。
哦、oh, ，Tesla 有免费的食物吗
？Tesla 有吗？其实我不知道。
嗯，所以你有听到身边的人说，可能就是假设真的收购之后，他们可能会想要考虑离职跳槽的吗？
我自己身边是没有，但是我们 Slack channel 可能还是会有人这样觉得，就是这样说。就他也没有直接写，就是说 I'm gonna just leave the company if Elon Musk like joins us。
嗯，
但是就是感觉就是大家还蛮反弹，一开始啦，现在都麻痹了。现在会觉得因为股票跌太多，所以希望就是他赶快收一收这样子，然后就是用50几块来买我们，这样我们还是赚蛮多的。
哦，然后就赶快把一个事情落尘埃落定的感觉。
对啊，就是对。但也有同事是觉得 Elon Musk 应该可以把公司带得起来，就是以他过去的经历来说，所以也有些人是乐观其成啊。
嗯，好，那我们的 podcast 也会持续在跟大家更新，可能每一集一开始就
大概聊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好，我们有第一人称的观点。
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进入正题，就是我们来专访我们的高博士。那先恭喜，再次恭喜高博士毕业。要不要先一开始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博士念了5年来，然后终于毕业拿到毕业证书，然后被教授授跑的心得感想呢？
我就聊聊，就觉得我可以先从就是念5年来自己的感受切入好了，就觉得我觉得念这5年感觉真的很像在爬山，就是中间 有时候上坡，然后觉得已经到很高，然后中间又有下坡，就是你比较低潮的时候，其实每一年都会有下坡的时候，然后每一年也是有研究做出来的时候很开心的时候，然后就会一直上上下下这样，然后最后爬到山顶之后就是就有一个完成的感觉这样。所以大概就是念完的感觉，大概就是像爬山，爬到山顶念完，爬到山顶爬完，然后有这个 complete 的感觉，这样对。然后另外我觉得， 如果要我说值不值得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就自己觉得还算蛮值得的。然后等一下会讲一下就是我的几点的收获这样。然后我觉得值得的几个因素也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板，然后就是胡老师胡正明教授，然后还有很好的环境，就是 Berkeley 我觉得很 inclusive， 然后学术也很开放，然后身边也都是围绕着特别厉害的人，然后就会跟他们学习不同的各种不同的技能这样。对，然后当然就是可以先把就是博士需要花费的一些成本讲在前面，就是你要花这五年的青春，然后看身边的人都就转码农，然后去在矽谷工作，然后拿很高的薪水这样，然后这也是花掉这五年原本应该可以多赚到的薪水这样，还要累积职场的经验。然后我觉得收获，我觉得最值得讲的收获，其实我会把就是能够成为胡老师的学生，在很近的距离欣赏大师的风范放在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 lucky， 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够，就是我以前在进入老师的实验室前就会觉得胡老师就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因为我那时候在半导体这个 track 里面，然后就是他是应该算是全世界半导体里面最有名的人，对，会觉得就是有点像是可能电动车领域看着 Elon Musk 的感觉，对，然后就会觉得距离很遥远，然后是跟圣人一样的感觉，对。
以后 Rachel 就可以每天看到了。
哦、oh, ，Rachel 有这个福利耶，对啊。
我也想看胡老师，他骂这个老师。
对，然后就是很近距离，然后但是近距离看到也会发现，就是其实就是没有这么遥远，就是他其实胡老师也是像一般的人一样，但是也不是说看到什么缺点，就是他其实就是很平易近人，然后真的至少从我相处起来就会觉得，就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也会跟他学习各种，就是他怎么和他的我们的实验室的 funding source， 就是很多 company 他们怎么互动，然后能够留住他们，对，然后这就算人际关系嘛，就是跟业界的同才同济的关系这样，然后还有他怎么管理他的刚管理他的事业，其实刚才就有点像是管理他的事业，怎么像就是募资这样，然后维持他这个实验室的营运。对，然后第二点就是他的work-life balance， 就是一般来说他大家会觉得说他其实那么老还在工作，会觉得没有 work-life balance， 但他其实就是非常有，我觉得就是他其实就是 meeting 花时间，然后跟大家就是花跟大家分享跟交流，然后其实他平常也是有很多时间去吃喝玩乐，对，就他其实有点像是把工作融到生活里面去，然后也有点就是让我自己的60岁不会说60岁之后就退休没事情做，然后60到现在快85岁还是75快75岁，然后还是现在75 60到75岁这段45年还是有很丰富的研究和生活这样。对，然后好，那我这收获第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能够近距离欣赏就是胡老师的风范，然后还有就是第二点就是比较直觉的就是专业领域的自信这样，就是我其实入学前对半导体不是特别了解，我只修过固态电子学，就是修完之后只会了解就是 PN junction 这个二极体怎么工作，就是甚至连样就是 MOS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这个 FET 这个长效电电体怎么 work，这个一科学怎么导出来其实不是很熟悉这样，然后我是进来之后才开始学，然后经过了这五年之后就现在就是如果别人问我说就是我的专业领域半导体，然后就可以比较有自信的说就是我可能可以自己可以说自己算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这样。对，然后第三点就是还有哦，第三点蛮有趣的叫做自主做研究能力的提升，不过这个能力的提升其实是有点 case by case， 每个人的造化不一样，我自己也不会说自己是最厉害，但是我觉得应该有 above average， 就是学这方面的提升有 above average， 然后我觉得做研究能力提升这个自主做研究能力这个方式可以再细分成几个点，就是然后我可以把这个稍微跟就是你直接例如说大学硕士毕业去职场也能不能够训练到这几个 subfield 这样。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第二点嘛，刚刚讲到第三点，然后我就用 A 来表示第一个 subtitle A， 然后就是 怎么样发掘有价值的问题。我觉得这个 A 如果去职场的话，我觉得可能是 management check 或是 PM 在做的，就是怎么样定义一个有商业价值的问题，然后让 engineer 去解。然后 PhD 的好处是你就是自己要找就是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所以可能会在这方面同时比较有平行的被训练到。所以这是 A， 就是发掘有价值的问题，怎么样去找到就是有商，应该说学界叫做 学界的研究价值，但是在业界就是有商业价值。然后再 B 是用创新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过我相信这个在 engineering 的工程师其实大家应该都有训练到，不过我觉得 PhD 还是有一个比较要高，不会说高一阶，是可能高个 0.5 阶，就是你发掘到的问题通常是没有人碰过的，然后也没有人会帮助你，因为你要自己一个人做出来，你要发 paper， 你要当第一作者，你就是要自己想出解法，就是没有人会 support 你。然后我自己在现在到业界的感觉是，如果你做不出来，你可能可以跟老板问问看，然后跟 mentor 问问看，可能如果之后变老鸟的话，可能就可以也是可以跟比较可能其他部门的同事，可能有些人会了解这个方面的问题。对，就比较不是单打独斗的感觉，公司比较像是打团体战，就是互相 cover。然后在博班就是你必须要背水一战，就是一个人用自己绞尽脑汁想出怎么样来解这个你自己之前发觉到有价值的问题。当然 A 跟 B 有时候就会有一个 iteration， 就是有时候你 A 然后到 B 之后发现行不通，要回到 A 再找下一个问题去做这样。然后 C 是要总结你刚发现你觉得有价值，然后你要定义好，然后你找到解法，然后解完之后你要怎么样表达给你的同事听，教授在学校的同事就是教授跟同事们，就是可能有博后研究员，然后有其他的 PhD 学长或学弟，让他们能够认同你的研究，然后他们有可能有一些想法可以贡献进来，就可以挂就是共同作者这样。对，然后就是你要想办法让他们了解你在做什么。这个还算是比较简单，比下一个 D 我要讲的 D 的这个 sub 就是 subtitle 还要简单。第一是就是你要写下来，然后让其他人去理解，这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要发表 paper 嘛，然后你就要把这个很 organized 用很学术很正式的方式把它写成一个 paper 的格式，然后寄给学术期刊，然后他们就会通常就是寄给 peer review。 peer review 的意思就是说你会给你这个领域其他的博士或博后研究员，或是有些甚至是教授，然后他们就会看你的你怎么样定义这个问题。你在 introduction 就会写你怎么样，为什么你的问题是有价值的，你也跟其他的前人做出来的 literature review 相比，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改进，然后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新的 scope 这样。然后再来就会讲说你实验的 setup 跟实验结果，然后做分析这样。然后你要让他们觉得说你做的这个 paper， 你做的这个研究写下来让他们理解完它是有价值的这样。对，然后通常这个也是其实大部分的做研究的人其实也是最不喜欢的这部分，就是因为其实有些 review 就是很难搞，然后你要让你的 paper， 就是你在这阶段都已经做到这阶段，你当然会想要你的 paper 能够被发表，因为都花了可能三个月到十二个月的时间都有可能，然后你不想要浪费时间，你想要就是有成果。但是有些人就是刚好会卡到你的，就是不让你过，就是你就算其他你可能有三个 reviewer， 有三个 peer review 的 reviewer， 然后其他两个觉得 OK， 然后就一个不让你过，你可能就只能转投其他期刊这样。对，然后这是我刚刚讲的第三个收获。然后四五就比较 casual 一点，就是怎么样探索自我的兴趣，然后了解自己的个性，然后想要的未来的生活方式，然后这也是对未来我觉得有帮助的，就是你怎么样可以过得更开心。然后第五点是怎么样和老板有良好的互动，相信就是可能在职场跟 manager 跟 senior 的同事可能多少有点帮助这样。对，大概就是应该希望能回答到这个感想的问题。
嗯，有，因为感觉分享很多，就是提到博士念了五年来的收获，还有学习到的地方。然后等一下也会有问题可以再继续更深入的探讨一下。像在念博士的时候跟老板老师的互动， 你要怎么 carry over 在业界跟老板的互动，然后这两个有没有相似的地方，然后有没有什么是以前学到现在可以应用的。但在继续探讨那个之前，我们还想要问一下，就是刚才是讲比较横跨这五年来的一个感想，那想要问就是跑到最后就是一圈可能最后已经要到 finish line 的时候，就是拿到学位前会需要什么程序上面的一些步骤吗？就是可能可以让即将毕业的同学他们有更清楚的概念。
好，我其实可以稍微再 review 一下，因为之前可能有提过，就是博班需要经过哪几个关卡，我可以快速的带过一下。就是第一二年就是修，第一年就是一定都是修课，然后研究的 ramp up 就是你要修课，然后了解你自己做研究的专业知识，然后开始跟学长姐或是博后做研究。然后第一年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我们在 Berkeley 叫做 preliminary exam， 然后在其他学校像是 Stanford 叫做 qualified exam， 就是会考你的专业知识的口试，就是我三个教授 坐在你前面，然后在白板上面，然后他们会分别问你问题，然后 问你一个问题，然后如果 你可能答出来，他就会再进阶问一个更难的，然后如果可能答不出来，他就会转问一个更简单的或是给你的提示，那就会根据你的 overall 的表现然后给你个评分，看你有没有通过。那这个过了之后，就是如果顺利过的话，那就到博二。博二博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开始就是全力做研究。然后博三下学期的时候会有一个在 Berkeley 叫做 qualified exam， 就有点像是其他学校 shift 一个 phase 的感觉。然后在 Stanford 应该算是propose 吗？在 Stanford 算是应该再晚一点，会就是有点提早。Stanford 是最后的 defense， 可能有个 proposal。但是在 Berkeley 的话叫做 qualified exam， 然后就是会提出你现在 so far 做研究哪些进度，然后他们会给你一个综合评分，说你有没有 qualified 成为一个 PhD candidate， 然后中文叫做博士班候选人。然后还有这是 part one， 然后 part two 是你要 propose 你在接下来的两年的距离你要毕业这个 gap， 然后你还要完成哪些事情，他们会给你一些建议，说这个你这个提出来的有没有close 这个 gap， 就是你如果真的做完你这个 proposal， 你能不能就是顺利的写出一个有良好 quality 的博士论文这样。那这可能是上次讲到的部分，然后再来这次的 update 就是我终于拿到了这个 PhD 的学位，然后最后面会有几个步骤，就是你顺利把那些 proposal 东西做完了，然后跟老板也是互动的不错，那你中间的这些东西有顺利发表，然后可以写成论文，那也可以就开始准备写成一个大部分应该都是大概就是 roughly 100页的一个博士论文，就是要有最基本的就是要有 introduction 跟 conclusion 嘛，中间可能加了三个 research， 完整的 research 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完整的研究的步骤，这样就是从发掘问题，然后怎么样解决，然后最后怎么样写下来这样。对，然后最后就会有三个 cycle， 最少有三个 cycle。 那我最后是做了总共做了六个research cycle， 所以我中间就有加了六个 topic 这样，然后最后就写成一个论文。然后毕业前我们 Berkeley 是没有 defense， 但是我们有一个 dissertation talk， 就是要把你这五年来做的研究的成果然后公告给系上然后的人，通常大家也会邀自己的朋友跟亲人来听，这样就是一起分享这快乐。那在 Berkeley 是没有就是defense 这个步骤，所以我们就是讲完就可以一定会过，然后就会恭喜你这样。那在 Stanford 或是很多其他学校蛮特别的是，他们讲完然后教授会请来宾出去，然后你可能要出去，然后教授会在里面自己讨论，然后会讨论说要不要让你过。那这种尴尬的时候，你没有过的话，那刚刚来听的来宾就等于是白跑一趟，我自己感觉是蛮尴尬的。对，
那今年 dissertation talk 还蛮特别，就是也是线上的，所以变成台湾的家人，他们也都有机会可以一起听到 dissertation talk。虽然其实前面大部分都是在讲专业的研究，所以大家可能加入了之后也不太能就是真的 follow 研究的内容。
对，
那如果资格考没有过的话会怎么样？
你是说博三下学期那个吗？
博一或博三？
博一没过的话，就是你就拿硕士走，然后博三没过也是拿硕士走，所以、
哦、就直接淘汰了，就没有第二次，是不是？
哎，有博一跟博三都有两次机会，然后两次都没有过的话，你就要跟你的教授好好商量，然后教授会根据他你这个学生对他来说有没有他对他来说有那么大的价值，或是他有没有想要就是特别为你开特例，然后去跟系上讲，然后让你再考一次这样。
嗯，
对，然后不过是真的，最近就是有听到有人就是真的是考就是其中一关没有过，然后就是拿硕士走了。
嗯，你说博一没过拿硕士走的话，等于他们在去看硕士毕业条件下要修什么学分，再把它补齐，然后才能拿硕士走啊？
哎，好像没有，因为这好像就不同的 track， 所以就是博只要达到，我觉得好像是听说只要达到博士的那个修课，就是12学分就可以走，就可以拿到硕士走。
哦
嗯、
所以有可能在念了一年博士，然后没过嘛，就直接。
对，然后可能要 submit 一个就是硕士的 report， 这样那个就是我那时候是写一个大概三四十页，然后的 technical report， 然后上传给系上，然后他就会只还蛮 casual 就给蛮 casual 的，就是给你一个学位这样。
哦，
嗯，
那刚刚提到最后的那个毕业论文，主要是六七有提到说六七十页，那个主的东西主要是要重新写，还是可能以前的研究可以？很大部分就是可以再利用然后贴上去这样。
我刚刚好像是讲了大概100页，然后我个人来说我是参考学长，我学长也是蛮 productive， 所以他给我一个很高的 expectation， 说我应该要这样，然后我后来是写了大概150页，然后哎，你刚刚问什么 sorry？
就是以前的研究可以就是因为150页听起来很大、
嗯、
那是真的要重新写吗？还是主要是把以前的研究就是复制贴上到最后的毕业论文？
建议是就是当然老师跟系上都会建议说就是你要改写，然后不过改写的程度是有多少比例就是看你自己的那个用心的程度，然后我个人是有改写一点点，然后也有参考我之前的一部分，然后应该其实蛮大一部分都之前做过的研究，毕竟也是你之前自己写出来的嘛，所以也不算抄袭。不过有个步骤就是说你要用参考你之前的发表过的文章的话，你要经过一个特殊的程序，就是你要用书面的方式，用 email 也可以，就是用让其他的这些你要如果要参考例如说 paper one， 那这些 paper one 的 co-author 就是你要寄信给他们说他们要附和同意就是你能够用这篇 paper 这样。不过通常其实也蛮有趣的，就是因为你通常会写在你论文里面都是你是第一作者，都是你自己写的，然后可能你占的研究 80%、70%， 或者甚至 90%， 然后就是你都已经是主要的拥有人，然后还是要经过他们的同意。对，
嗯，所以每篇研究之间你要再去把它 reference 的更有相关性一点吗？
对对对对对，你不能应该是说博论就是要有 coherence 嘛，所以你就要想办法把这些你独立做出来的研究然后变成一个别人读过去才会像是一本书，是 chapter 1 chapter 2 chapter 3 的感觉。
哦，了解。那很好奇，就是因为感觉明艳毕业算是老师也是一度蛮 support 的，那好奇你有没有听到周围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那么顺利毕业，那种状况下他们的老师通常是会以什么样的理由把他们留住？或者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譬如说你一开始是怎么跟老师提说哦，我预期什么时候要毕业，然后那时候老师的反应是什么？
好，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延后毕业嘛，其实我没有我身边我在 Berkeley 实验室有比我晚毕业的，就是同时进去然后现在还没毕业的，是因为他想要往学界走，所以可能需要累积更多的学术研究的经验。
嗯，
对，然后所以才想说多待一年或半年，然后能够发表质量更好的文章。那我有听到中西部大学有一个同学原本是现在要应该要工作了，可是好像晚了被延了半年，然后他据他的讲法没有讲得很仔细，他就说就是老板把他卡住这样，那具体怎么卡我不是很清楚。对，上网应该会查到很多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台湾可能 这个方面的事情好像也是蛮严，有些实验室也是有听过这样，所以大家听，上不知道上就是网络上能不能，或者一些大学论坛能不能查到一些类似，或是 PTT PhD 版应该有一些，
之后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被卡的人来上我的 podcast。
对，然后我觉得上 PTT PhD 版应该会有，PTT PhD 版应该会有很多这种悲惨的经验的，我觉得上面都看起来都还蛮悲观的。
嗯，了解。
然后刚刚讲的第二个是，怎么样，老师
怎么跟老师提毕业的时间？
我其实算是比较喜欢提早计划的人，所以其实我是博士下学期的时候，就是在去那时候去现在公司 NVIDIA 实习前，就在那时候的三月 student review 就跟他说，我想说就是实习完，然后隔一年我可能就会拿到 return offer， 那我会好好安排一下我的进度，然后明年我能够拿到 return offer 的时候，然后能够在例如说明年暑假的时候上工这样。对，然后他可能也，其实我觉得你有自信提出来，大部分都是你已经有不错的成果，然后老师如果不是你跟老师的关系如果不是太差的话，一般来说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那有一个什么 rule of thumb 吗？就是比如说你在博士下你大概有一篇论文，那就可以跟老师提。
你说博士下可能一篇有点我觉得台湾好像会数论文数，然后美国好像比较没有，而且论文数好像有点 depends on field， 就是像比较更越往 fundamental 走，像是物理跟化学，就越难产，就是有实际说我一篇 paper 或两篇 paper 是第一作者。那我们是 engineering， 我是 engineering 的话可能就可以比较多一点，但是如果是电机工程领域的话，我觉得可能三篇，我觉得在博士下的时候你可能有三篇就可以有蛮有心有成，在胸有成竹的可以跟老板说，就是你可能再做一篇啊，然后最后就有四篇 paper 可以毕业这样。我觉得三篇应该算是一个蛮有底气的可以提出来的条件。
那明艳的毕业典礼刚过嘛，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 Berkeley 怎么举办这个毕业典礼的？
全校Rachel， 对， Rachel 是来全校的，有点惨，就今年是三年，好像是两三年合办嘛，好像是两三年合办。那今年是人有点多，然后我排队入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排到一半就在唱国歌了，所以真的坐下来的时候就是他们就开始致辞了，就有点没有把那个安排好，所以我个人对于今年的全校毕业典礼的体验不是特别的好这样。那系上的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人也少，然后就比较好控制，然后跟观众的互动也比较多，因为人少，然后还有上台跟教授的手跑这样。
原来全校那个也是两三年一起的，难怪入场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录完。
对啊，都被晒伤了。
然后还有上那个 Berkeley local 的，应该说就是可能阿拉米达或是加州或是北加州 local 的报纸，就是电子报上面就说 Berkeley 今年办得很烂的。
对，因为我跟 Rachel 那时候在观众席，其实看起来那个画面真的还蛮惊恐的，就是台下的那个特别嘉宾还在演讲致辞的时候，台下就是所有学生几乎只有前三排是还坐着的，然后其他学生就已经在那个足球馆里面，就是一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在那边拍照啊什么的，就感觉好像这样对讲者有点没有很尊重。
对，我不知道往年是怎么样，不过也有可能是 Berkeley 的就是学生比较讲求自由的风气吧，有可能就所以就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哦，
不过今年的确是有点 messy。
对呀，啊，大家好像都今年就是一次办三年的毕业典礼。我这礼拜也要毕业喽，
补毕业。
对呀，啊，2020年毕业的。
嗯
哼。你有要去参加全校毕业典礼吗？
应该不会，感觉就是会进。
你就是看到我那个有点悲剧，所以就不想去了。
其实去系上好像就够了，因为全校好像就是走进去然后挥挥手好像就这样。
那如果今年是例如说Tim Cook 来演讲，你也没有兴趣？
Tim Cook 好啦，可以去看看。
Elon Musk 的言论。
那可能他讲完我还没入场，所以
那最后来讲一下，因为那这个主题主要想要看一下，就是博士毕业后呢到上工的这个 transition 的一个过程还有比较这样。那明夜要不要先来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在 NVIDIA 上班工作了多久，然后现在工作的形式大概是怎么样，然后工作内容和 PhD 大概的比较是什么。
我现在是第三周，然后的第完成了两周，然后现在第三周的第二天这样，礼拜二。然后问题有点多，我慢慢一个一个讲。就是第一个就是现在还是远端办公嘛，所以我们是不需要进办公室的。然后工作内容和 PhD 的比较，我刚前面好像有稍微讲到，我觉得就是也蛮类似那个概念，就是我就是老板已经帮你定义好，就是他觉得比较 priority 比较高的需要被 solve 的 problem， 那你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用跟他作对，就是你不用他有多自己的主见，就是他觉得可能这个比较急，然后就可以先 solve 那个。对对，所以我其实做解完一个问题，然后再就会先问他说，哎，那你觉得，我就列出来我现在心中的想法有几个问题几个 task， 然后就他就会说，哎，这个可能这个比较 interesting， 然后 priority 比较前面，然后我就会先去做那个的。对，然后其实有些问题是可能在我是 PhD 的时候我可能会很想要去解它，因为那都就是比较困难的问题。然后但是我像我今天遇到一个我之前就是看一看是没有什么概念的问题，怎么解法就是找不到解法的问题，然后我就问老板，然后他就说，哎，这已经 good enough， 就不用再去 improve 它，然后就我也是松一口气，就是不用去一直绞尽脑子去想那个东西。对，然后哎，对，我刚刚好像稍微带到工作内容和 PhD 的比较，我觉得就是不用定义问题吧，就是你不用自己，因为我觉得在做研究的时候，在自己找有价值的问题的时候还蛮彷徨的，因为你有时候会很自我怀疑说，会不会我下一个问题我一直找不到，然后我就不能毕业。然后在公司感觉就不会，就是你永远不会嫌说没有工作做，就是你根本可以去要事情来做这样。然后如果需要帮忙的话，我觉得同事跟现在我刚进来有 mentor， 然后他们都还蛮愿意帮助你。
那这样做的东西应该说工作形式还是跟博士很像，也是在做研究的感觉吗？还有领域上跟以前博士念的东西相关性是很大很有帮助的吗？
做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偏 research， 就是老板，我觉得可能老板是看就是组上的 PhD 可能就那几个，我现在听到可能就是几个吧，然后他可能就会把比较需要去 exploration 的 work 交给我们做这样。然后至于就是 prototype 做出来，我们做 physical design 的 methodology， 那就要 develop 一个 flow 啊，然后让这个 designer 能够更准确的设计他们的镜片这样。那我就负责做这个 methodology 的 prototype， 那如果要 merge 进去这些 tool 变成他们的 standard tool 的话，那就可以交给其他同事来做，然后中间也会当然 merge 进去会有一些 bug， 他们就负责去处理这样。然后我就做负责就是 prototyping， 然后跟 quality of results 这样。然后对，然后刚刚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博士的这五年下来，对你现在业界工作，虽然这样问好像也还有一点不公平，因为你其实现在算是刚开始上班三周，但有很明显感觉到做博士的研究对业界的帮助是什么吗？
有，我觉得就是专业领域的部分，就是因为我现在其实是算是跟现在工作的东西算是弱相关，就是因为如果大家是电机或资讯领域的话，应该会知道我们电脑里面会有很多就是一个是 hierarchy， 然后会有很多 abstraction， 然后我其实算是往上提升一个 abstraction， 因为之前是做半导体一个电晶体的元件的 model， 然后跟做一个电晶体的物理上的研究，电信上的研究，然后现在变成是在 circuit， 因为我去 NVIDIA 是一个 fabulous 的 circuit design house， 然后他们就是做电路设计，我在他们最底层做 physical design 的 methodology， 虽然是他们的最底层，所以算是从有点像是台积电，然后到也台积电的最高层，就是最高的 abstraction 就是在设计一个电晶体，他们做最终的产品，然后到这个电晶体卖给这个 这个技术卖给 NVIDIA 嘛，帮忙代工，然后 NVIDIA 的最底层就是这个 physical design 的部分，就是往上一个abstraction， 所以在我在这个 abstraction 在往上，所以要学新很多新的东西，我是不排斥，然后再加上之前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些知识，让我可以就是对下面的物理更了解，然后可能能够 potentially 能够做出更好的 model 这样。
那你觉得在学界跟业界可以做出来的东西会有落差吗？因为像我不知道EE是怎样，但是 CS 的话像是在学界会比业界领先很多，因为在学界每个人追求可能就是这个 performance 吧，然后你 model 可以accuracy 越高越好之类的，但是跑 到业界的时候会发现这个 model 就算它可以 performance 很好，但是根本没办法 scale 之类的，然后业界就会做到比较落后的东西，就落后的模型之类的，那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是类似的，因为像做半导体，我们在虽然我说我不是做实验的，我是做 model 嘛，然后我们的 model 都会做得很前面，例如说我们可能会做，现在台积电如果在做3纳米的话，我们可能会做1.5纳米或是0.1纳米，然后0.7纳米，你甚至0.5纳米的一些可能会遇到一些物理上现象的一些 transistor model， 然后怎么样克服，怎么样去 model 这些 no ideal effect， 在 channel length 很短的时候，或者数个原子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那这些东西当然是还没做出来，这是比较 exploration work。对，我觉得在学界就是比较多 exploration work。那我觉得像当然不会跟 CS 领域一模一样，就是 CS 是在学界可能 performance 很好，但是没办法 scale up。在电机如果是半导体，是半导体的话，就是你可以做出一两颗就是效能很好的电晶体，可是你在台积放到台积电这种大量制造的时候，你的那个就可能1000颗里面只有一颗会 work， 那就不能卖钱。所以他们也是会，就是可能学界已经做到，例如说1.5纳米，是这样吗？他可能可以做到一个不错的 prototype， 但是没办法在业界量产。但是我觉得在学界又不一样，是在学界做出来的产品又有点就是因为设备没那么好，然后有很多灰尘，所以又没办法做那么小。所以可能绝大部分是就是 proof concept， 就是提出一个东西，然后它的 benchmark， 我们就常用 benchmark 概念是说，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baseline， 然后我们就是以这个 baseline 为基准，然后现在加上我们现在这个提出来的这个 prototype 的这个 proof concept 的技术，想要 proof concept 的这个概念，然后比如说我把这个 baseline 做一些改变，然后 performance 提升多少这样，那我就可以说，那我就是如果我现在把 baseline 改成你现在台积电的现在在量产的技术，那我可能可以再推个两个世代的。就是没办法做出就是比业界还要快的电晶体，或是然后它的良率一定是比业界还低，所以就是有点在学界都做 proof of concept， 然后看业界要不要买单，然后如果还愿意买单，当然就是我们提出来的会很开心，因为就是被业界采纳，就会变成下一个时代的 standard。
所以感觉还是都是学界在引领着业界往前走。
嗯，对，虽然说有种种的设备上的限制，不过我们还是绞尽脑汁的就是做一些 proof concept 的东西，然后希望就是当然我们是深信自己是做得出来，然后看业界愿不愿意去做的。
嗯，那现在你转换到业界，会你们知道你们组也会回去跟学界的合作吗？
在 NVIDIA 我现在这个组是没有，因为我们这个算是physical design methodology， 是比较算是公司内部的in company support 做 tour 的 team。 那我们像我们之前我们学校我们实验室有合作的，其实主要大公司其实都有签约合作，像是 Qualcomm 啊、Synopsys 啊、Cadence 啊，然后还有什么Intel 啊，然后 Samsung 啊、TSMC 其实都会跟我们有一些交流这样。
嗯，
他们都就这个感觉就是有点付了会费，然后要是订阅一个付了会费订阅一个期刊，订阅一个就是
source of information，
就是订阅那个什么那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就你可以相信他的东西，也不相信，但是就是至少你不会落后别人，不会别人知道这个消息你不知道的。
嗯，
他会跟各大实验室就是定去 sponsor， 然后就像是我觉得感觉就像是订阅，就是你付一点钱，然后让你的资讯不会落后别人的感觉。
所以明艳总的来说，比较喜欢工作还是比较喜欢在实验室做实验？
我觉得直接讲一定会有 bias， 因为我做了5年会也是会倦怠嘛。那如果直接讲现在当下的感受，应该是说 工作可能更现在来说更新鲜嘛，所以我现在会想工作，但是可能要工作做了五年之后再问我说，哎，这你研究做了五年，工作做了五年，喜欢哪一种？但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一定是就是工作会比较新鲜，所以我可能会做工作。然后如果是pros and cons 的话，我觉得就是工作感觉就是你就是上班的时间努力工作，然后做出成果，然后下班之后你就可以有全部自己的时间，然后周末也是有自己的时间。那然后别人命你，你没有义务要回嘛？那在学校的话，变成老板有时候半夜寄信问你，你有时候会觉得哎没有回信，会觉得睡不着，然后还是会熬可能熬夜回把成果整理一下给他这样，所以就是有点是随时都在待命的感觉，但是相对来说也是更 flexible， 就是你可以一天不做事，然后周六周日把它补回来。对，但是在工作的公司的话，那就是你可能没有上线，或是就会怕说同事问你，然后发现你不在，会不会观感不佳这样？对，比较有规律，就是一到工作时间的时间上线，那没有不是工作时间的话，你就可以没有义务要回他们。有点像是在读博班的时候，像是你为自己负责的感觉。那就是你花的时间都是帮自己的成果做研究嘛，就是帮自己做出来的研究都是反映在博士的最后的论文里面。那在公司的话，就是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公司跟公司的产品，或是公司的一个 tool 这样。那可能就是可能 70% 是给公司，可能 30% 是自己学起来。所以就
那你觉得成就感方面会有差吗？
成就感嘛，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在念博班的时候也是蛮有成就感。说，例如说发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 paper 的时候，是觉得哎很有成就感，就是发到顶会的期刊这样。那到后面其实就也是有点不公平的比较，因为在博班也是念了五年，然后到最后发 paper 也是有点麻痹了，就是觉得哎发就是一个流程这样。那总结那个之前几个月做的研究。那现在工作我觉得也是蛮幸运的，就是我们组算是比较然后我们组里面是有些 exploration work， 然后老板是把蛮大一部分交给我们做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有点像是做 research， 但是去掉我刚刚讲的第一部分就是 define value problem 的第一步，因为PM 啊或是公司的资深 principal engineer 或是 manager 讨论好说哎这个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你就只要想可能比较一些创新的方法去解它。我觉得 exploration work 差别就是可能就不是那么 routine 的方式去 debug， 就是你需要自己有一些想法，或是用一半公司现在有的这个 methodology， 然后配上自己一半的创新的想法，然后去做出一些改进，这样流程上的改进。
嗯，那你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那时候有考虑过当教授吗？然后你是怎么选择这两个不同的道路？
我觉得当教授就是我那时候是自己觉得就是我好像没有这么会教学，因为我觉得就是教学这部分我觉得自己算是比较弱，当然很多人跟我说是可以培养的，像是我大学当家教其实有时候教一教就会有点觉得累，然后就可能就
抛下家教学生
可能说要 delay 一下，这样就是可能这周要请假之类的。对，所以可能在教学上是没有那么像很多好的教授一样这么有热忱这样。然后当然这方面是可以训练，然后可以弥补的。然后做研究，我觉得就普普吧，感觉做研究不排斥，但是也没有那么狂热。然后，对，我觉得可能做研究没有那么狂热，所以相较于其他人，我觉得有其他人更适合我，适合。对，比我更适合当教授这个位置，所以就把这个位置让给他们。
这样感觉明艳现在上工是一个现在是一个蛮开心的阶段。
对，我觉得目前来说还打个分数可能有85到90分这样。
当上工都蛮开心的
啊。然后 Rachel 可以再来一个 Rachel 抱怨时间。
没有
哦，对， Rachel 今天要录音前然后心情不是很好
啊，没有啦，就是很累，因为上个礼拜在 uncle， 然后就有一些东西就是对了，你要去解决嘛。结果因为我们现在是三个组一起 uncle， 然后刚好就是一直在吵我的那些东西，就是别的组的，然后我也只能到处问啊，然后就是问可能两个比较基础建设的 team， 看他们，因为这个比较 infra level 的 issue， 有两、欸、你先开一个 ticket 给一个 team， 他就会说啊，你去问另外一个 team， 、然后你去 B team 问的时候，他就说啊，你去 A team， 他觉得很烦，就只能自己看。
对、啊、哦，为什么要三个 team 一起啊？为什么不是就是自己的 bug 就一开始就自己的 team 负责 uncode 就好？
对，就是我们现在努力想要把它分开，因为之前我们人比较少，所以就一起做，然后现在我们各个组就比较多人，所以现在还在把它就不同的 job 啊不同的东西把它分开，以后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哦，了解。我们产品之后好像也要开始有 uncode 的那个 duty 了。
哦，真的吗？
我到时候再问你要怎么办，那我们到时候再一集那个 uncode 的strategy 好了，
uncle 鸟事分享。
啊，对，好像我觉得有个很大的差别是，我们做硬体的不需要 uncle， 然后软体好像需要，很多都需要 uncle， 或者做应该是做 B2C 的，对，做 B2C。
那你们有没有那种 service 吧？就是挂掉你要赶快把它修好。
今天很感谢明艳的分享，明艳还有什么其他想要补充的部分吗？
嗯，其他想要补充就之后再。其他集数再多讲一点就好了。
好，没问题。那谢谢明艳今天的分享。然后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想要听的主题，我们也会再努力把人找到，然后再访问出好的内容给大家听。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